翻到课本376页第六补啊，对机之权论开，如云开狗一等者，开狗一啊，就是在性解品里面啊，就是长者对这个穷子啊，脱掉这个璎珞细软上服啊，言饰之具啊，着这个粗鄙狗腻这个之衣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开狗衣的。下面呢，接着看这个妙玄云这个地方啊，妙玄云体化他之权时，即自行之权时，如狗衣内生啊，实是长者。这一段文字呢，它漏掉了好几句啊，漏掉好几句，所以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看这个2-8啊，我们先看这个2-8啊。法号玄义，这个地方很复杂啊，很复杂，慢慢来。妙玄，但空啊，是化他之时。这个但空啊，是藏教的这个所要说明、所要证得的这个理啊，但空，我们也称之为偏空。三藏教指证得空，证得空就断了见思惑，就能够出三界了生死啊，就是了这个分断生死啊。那么这个但空理呢，是三藏教的人所要证得、所要追求的啊。那么这个呢，在佛给他们讲这个理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些声闻弟子来讲，他们是认为是真实啊，认为是实啊。所以在藏教里面，这个但空理啊，是化他之实，用这个但空理去教化他们啊，这是真实，理是真实的。接下去看，但不但呢、啊、是自行化他之事，这就是指通教，有但空，有不但空，这叫做通教啊，就是但空、不但空都讲。总的通通来讲，这个理啊，这个通教的这些道理教化的是这些众生呢，有立根的，也有顿根的。听了通教的这些道理以后，如果是顿根的话呢啊，就变成什么呢？通前藏教。这个通教教化的众生呢，有顿根有立根的啊。那么顿根的人就通前藏教，就是跟前面藏教的一样，什么呢？他听闻到、他悟到的就是但空之理，听到的是但空之理。这个我们在前面啊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哈，就是说听闻到的这个理啊，听了以后呢，这些人呢、啊、因为根性的关系，所以呢他自己会认为你讲的这个什么理呢，哦，原来是空哦，那么这就是顿根了啊。如果说立根的人听到同样的法啊，他结果悟到的是什么呢？不但空。立根的人啊，听同样的教化，三根解缘，我们前面啊曾经有提过啊，也有参考资料啊，就是说佛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呢，是对这些人是共通的，不管是立根顿根都这样讲。 那么在讲这个法的过程中间，就是说看他自己的根性啊。他如果是钝根，他只能够悟到的是他自己把它解释成全部都是空。如果立根的话呢，就会悟到不但空。所以呢，通前藏教这个呢，不悟到了不但空之理的时候呢，就是通后别圆，他自己根性立，悟到了这个道理以后呢，自然而然被这个别教接，或者呢被圆教，被别教所接，或者圆教所接，啊，悟到了不但空之理的时候，他就通，这个叫做立根通后别圆。我看我有带来嘛啊。各位回去看那个一至四十八啊，一至四十八，可能不没有带来啊。第一卷的最后啊，一至四十八啊，里面有这个非漏非无漏啊，非漏非无漏。钝根的人听到了非漏非无漏以后，通通归结到空上去了，这是钝根。啊，钝根的人，啊，在一至四十八，在课本呢是302页的第一行，我们的课本啊，302页的第一行啊，三根解缘，所以在我们的参考资料上面啊，把它这个前后连贯起啊。我们在一至四十八的时候曾经有说过啊，三根解缘，这个就是通教。通教讲的法，譬如讲这个非漏非无漏，那么这个钝根的人他的理解只局限于空，通通归结到空。别教的人他听到的是另外一种解释，原教的这种根性听到的是更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三根解缘，而这个源头是一样的啊，共通的一种教法，非漏非无漏。好，回到我们这个二至八，在通教的教法里面，它包含了但空以及不但空。那么这个通教的这些理是自行化他之时，关于这个解释呢，后面下面的这个诗签呢再来解释，这是通教。接下去一句，初二边中是自行之权，这个是讲的是别教，这是别教。初二边就是真俗二边啊，离了真俗才能够见到中道，这是别教。不同于原教，原教的是它是什么呢？即真即俗即中，那是原教。要出了这个真谛俗谛，才能够这个悟这个中谛。这个是这个别教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啊，别教的人修行是这样子次第的修啊，所以初二边中啊，这一种是自行之权。那么这些内容并他经所说，也就是通通都是法华以前的经典上所说。他经啊，指的是法华以前的经典啊，这些内容啊，但空是化他之时，是过去的经典说的；但不但是自行化他之时，这也是过去说的。初二边的中道是自行之权，这个都是过去的经典说的啊。所以妙玄呢，把这个过去的经典里面的内容啊，这样叙述啊，有权有实啊，并他经所说，非经体也。这个经啊，指的是今天的经啊，指的是《法华经》 都不是法华经的体，法华所明的这个这些理啊，理体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上面所说的三种全部都是藏教的、通教的、别教的，是以前的经典所说的，现在这个法华经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妙玄是这样说。再看下面释迁的解释，说但空这个理啊，只有空啊，只说空，如果这样的一个理于化他中啊是实，于自行中啊是全，全就是全假全巧，就是一种方便啊，不是真实。譬如我们看到这个有部的这些论啊，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的修行的时候啊，三大阿僧祇劫修这个六度万恨，到了菩提树下见识惑还没断，对吧？目的也是要断见识惑的，他也说是要断见识惑，菩提树下三十四心啊，就是八人八智啊，九无碍，九解脱啊，三十四心啊，八人八智是十六心，九无碍九解脱就是断失惑，二九一十八，十六加十八是三十四啊，十六心断见，十八心断失。在菩提树下呢，一下子啊，一刹那之间，这个三十四性啊，顿断见思，顿断习气，证得佛果。那么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对他自行来讲，全部都是不是事实，所以是自行之权。可是他教化那些声闻弟子呢，那些声闻弟子是确确实实的修这个断见识惑啊，所以呢，在这个但空之理呀、啊，于化他中啊是真实。那些声闻弟子都修这个但空理，于自行中啊是全，不是事实啊。三藏唯有一但真故，在三藏教里面，也就是藏教了。说的这个理啊，就只有这一个但空之理，或者但真之理。但真但空意思是一样的，这是藏教。那么这几句呢，是解释妙玄的这个前两句，但空是化他之实。接下去看是通教，但不但等者，若自他相对，这个但空啊，是他实，就是化他之实；不但空呢，是自行之实。佛当初修也是修这个不但空啊，不但空就是中道啊，是自行之实。通教啊，这个真谛当中啊，有这个但以及不但呢两种实，两种实，一种是化他之实，是但空；一种是自行之实，是不但空。所以在真谛当中呢有二实，但是呢这样子的内容，是故二教并非经体，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他只讲真谛。从真谛上讲，一个是但空，一个是不但空，啊，只是这样子讲。所以呢，这个藏教和通教二教呢，都不是，并就是通通，不是经经之体。经经之体啊，就是《法华经》之体。通通不是经经之体，经经指的就是《法华经》。因为只讲真谛。 譬如我们一至四十八所讲的非肉非无肉这一句话里面啊，看不出中地在哪里，对不对？非肉非无肉啊，啊，顿根的人看到这一句，误入到这个淡空去了，就是通前藏教。立根人的人误入到不淡空，就被别教接或者被原教接啊。这个一至四十八的时候，我们就有。说三根结缘，三种根性的人，啊，听到了这一句经文以后，啊，他悟到的这个道理就不同了，啊，顿根的人跟前面藏教是一样的，啊，所以叫做通前藏教，啊，立根的人就悟入到不但空，就入了这个别教跟原教去。那么这些道理，这个两种讲法啊，都是只讲这个真谛啊，真谛就是空啊，有淡空，有不淡空，这样的讲法呢，都不是《法华经》的体。接下去看，初二边中等者，这个指的是别教了啊，初二边之中啊，等等。因为他说的是中道啊，啊，说的是中道，名为自性，中道是佛的自性啊。云出二边，可是偏偏呢，这个根性啊不够力，这个中道是出二边的中道啊，故名为全。这是别教的人的修行的这个方式，先修空，再修假，然后才修中，啊，次第的修行。那么这样的修法呢，是出二边中，故名为全，啊，所以叫做自行之全。这句话呢，是自行两个字，是就中道来说，中道是自性，是佛的自性。可是呢，它是不能够即空即假即中，那么这样的修法就是全，所以叫做又是自性又是全啊，它是这样子的解释啊，故名为全。此事判全时义也啊，这句话里面加几个字啊？好，前面一段是妙玄的文字，一段是释迁的解释，下面这一段呢，就跟我们课本啊是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课本376页的第七行，妙玄云，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参考资料就是从这里开始。好，还是看参考资料啊。精经体者，精经就是《法华经》。《法华经》的它的体，我们讲五重玄义，对不对？五重玄义就是释明啊，变体，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释明，是经的名啊，妙法莲花经这五个字解释。第二就是变体，法华经的体是什么呢？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好，我们看啊，看这个参考资料啊，实相为体啊，经经的体是实相。体化他之全实，第一句里面的精经体者，这个体啊是名词，是个名词。它的离体是什么？法华经的离体是什么？它的体。 第二句的体呀、啊、是动词，那么根据诗谦的解释呢，体则体达也，体达，所以这个体啊是个动词。达是通达或者是通晓啊，明白体，或者讲体察啊，观察的察是吧啊，也可以啊，体会体会啊，明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体啊是动词啊，体化他之全实，这个化他之全实啊指的是藏教。因为藏教，我们看诗谦这一句啊，诗谦第二段这个诗谦的这个头上，但空啊，于化他中是实，于自行中啊是全。这个化他之全实啊，其实指的就是藏教。体化他之全实，即是自行之全实，把过去入院啊，或者通教里面的这个顿根的人啊，所体会到所体会到的这些道理，通通加以什么呢？开显。因为《法华经》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啊，是开权显实。所以把过去藏教的这些权说，或者藏教人以为的这个自行的这个实，其实是淡空啊。这个被法华经啊开显了以后呢，通通都变成了法华的妙法，法华经的这个全实了，经过开显。过去所有的权说被法华开了以后，开显了以后，通通都变成了妙法了。所以即是自行之权实，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佛的这个权实。那么举例，如苟衣内身啊，十世长者，苟衣内身十世长者就是性洁平啊，那个长者啊，把这个穷子啊再招回来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所有的穿的漂亮的衣服啊，这个璎珞啊，装饰啊，啊庄严的这种装饰品啊等等的，全部都脱掉，换上了苟衣。可是呢，这个苟衣里面的这个身体啊还是原教佛啊，所以他真实的身份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个长者，原来的长者就是原教佛啊。所以过去在藏教的时候的那个佛其实就是法华经的原教佛啊。再看，体自行化他之全实，自行化他之全实指的是通教，过去所讲的通教的这些教理，即是自行之全实，也就是经过《法华经》的开显以后，变成《法华经》啊原教佛的这个自行的全实。如衣内细珠，即无价宝也。这个衣内细珠啊，在这个故事呢，是在衣内细珠啊，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法华经》呢，很有名的有这个七种譬喻。整个《法华经》啊，释迦曾经说过，《法华经》啊有七种譬喻。这种譬喻呢，根据好像现在佛光的解释还是什么，有一点出入啊，有一点出入。我们还是根据佛光，各位自己可以，我们还是根据诗谦啊，一共七种，根据诗谦啊这份资料呢， 有七种譬喻。这个火宅啊，是这个譬喻品，譬喻品啊，譬喻品呢，三界啊起火了以后呢，这些孩子啊，儿子们啊，统统逃出来，逃出来呢，给他三种车嘛，啊，最后是给了大白牛车嘛，啊，这个火宅喻啊，是譬喻品第三。穷子呢是性洁品四，性洁品四，就是狗医啊、长者啊，就是性洁品。穷药草玉品呢是第五，化成玉品呢是第七，西珠呢是第八啊，五百地支受祭品第八品，顶珠呢是安乐行品，一指呢是如来受量品。十六，总共是法华七喻啊。那么这是根据四千，有的版本啊，好像是佛光啊，佛光，它还有一个高原，这个好像是不是高原还是凿这个水，到高原上去挖井啊，要去挖到水，在高原挖水是很困难，地下水的水位太低了啊。那么挖了看到那个湿的泥土都看不到的话还早得很，起码你要挖井挖到看到那个泥土啊有湿的啊，湿的泥土，那么这个水的这个距离啊就比较近了等等的，类似这种的这个譬喻也是一种譬喻。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细珠他举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如衣内细珠啊，衣内细珠啊，就是指的是五百弟子啊，那个细珠的一个譬喻。这个故事呢，大概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个人喝醉酒，喝醉酒了以后啊，跑到亲戚的家里面，亲戚当然是个长辈。跑到他家里面的以后呢，因为酒醉了嘛，就在他家里睡着了，喝醉酒啊，跑到亲戚的这个长辈家里啊睡着了。那么这个亲戚的这个长辈呢，有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要离开家里面，要出远门。那么看到这个晚辈啊，到他家里喝醉酒啊，睡在那里了。自己呢又要出门，也没办法等他醒过来，或者是要帮他什么啊？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喝醉酒的人啊，好像是并不是很得意啊。于是乎呢，一个宝珠啊，一个宝珠就放在他的衣服里面，缝在他的衣服里面，给了他一颗宝珠。那么给了以后呢，这个长者呢，这个亲戚的这个长辈呢，就出远门走掉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喝醉酒，所以呢，他衣服里面藏了这颗宝珠的事情呢，他完全不知道啊。等他醒过来了以后呢，出外去游行。出外游行呢，因为啊，自己啊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呢，去到处去打工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生活呢过得很艰困啊，很困难啊，没钱啊，打工所得呢也不多，很辛苦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亲戚啊，大家都相会遇到了以后，就很奇怪，就说了很奇怪了啊，你怎么会连衣食都这么困难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过去啊，你到我家来的时候，我曾经啊，为了让你得到这个安乐，啊，能够得到这个丰足的衣食，啊，在某年某月的时候啊，把这个无价的宝珠啊。”放在你的衣服里面，啊，你怎么会都不知道呢？ 啊，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困苦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你可以把这一颗宝珠拿出来去卖掉，啊，卖掉了以后呢，可以很如意的，这个很轻松的过日子啊。那么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过去大通至圣佛的这个世代，十六王子啊，这个佛他有十六个王子，其中第十六最小的那个王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初这十六王子啊，通通都讲过这个《法华经》，当时在他们底下听经闻法的人非常的多。过去啊，无量劫以前，无数劫以前就听过《法华经》。结果呢，到了这个现代的时候呢，通通把这些这个过去听这个《法华经》的这些下的种子啊，全部都忘光了，都不知道。啊，结果呢，只能够修这些声闻这些法。过去的那个好像是个无价宝珠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大圣的一佛圣的这个种子啊，通通忘光，很辛苦的去修这个小圣的这些这个法门，只求啊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这个细珠啊，衣服里面的细珠啊，就是比喻这个啊。好，现在我们看这个，回到这个妙玄的这段文字啊，对于通教的人啊，听闻了通教的法啊，结果呢入了这个藏教去了，就是只能够悟到这个弹空之理啊，如衣内细珠即无价宝啊，把过去的这个宝珠啊都忽略掉，就在自己的衣服里面啊，啊不知道啊。那么这个是就是法华经经经的体，它能够开显过去通教的这些诠释，这些教理，把这个宝珠啊给它这个通通都啊，让它这个显现出来啊，无价宝珠显现出来啊，即无价宝也。再来看别教，自行之权指的是别教啊，过去的别教，即自行之时，就是把别教加以开显以后，就是自行之时啊。如一切的世间自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是开显这个别教。那么如一切世间的这个自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呢，在经文里面是在哪里呢？是在法师功德品。在法师功德品里面啊，这一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六根清净。智者大师判这个原教的菩萨的阶位啊，有这个五品弟子位，还有六根清净位，对不对？六根清净的这个位呢，是指的是原教的实性。那么六根清净呢，是根据什么经？经文是根据哪里呢？根据这个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品，里面这个提到的是一根清净的时候，当这个一根清净的时候啊，这就是法师功德品里面的经文啊，就是当一根清净的时候，就有这个能力。乃至于说这个世俗的经书啊，或者是治理啊世间的这些语言啊，乃至于做生意啊来赚钱啊， 等等的这些内容，它都可以随顺这个正法啊，这个一根清净了以后就有这个能力啊，不但是讲经说法能够与实相不相违背，而且讲世间法的时候也是顺这个正法啊，就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个是实性位，六根清净是实性原教的实性位。
那
原教初住呢，就是这是分正位的，就是已经证得这个法身了。
原教实性满心就是，
满心就是初住。
那差什么？要修什么？
就是到了初住的话呢，在智者大师的所有的这个像魔子观啦或者什么了，初住以上他就不讲了，因为那个已经入了这个原教的大菩萨了。就是法身菩萨，
你是说在六根清净位到时，
他就是在智者大师的教法里面，他就是说原教的实性位修中道，可是还没有证得中道啊，能够分证中道之理，那么就是原初住以上，就是断无明了啊。他这个是知道无明是怎么一回事，原教的无品位就知道了，可是呢真正要断掉的话，要断一品无明的话，要原教初住位以上。对啊，断无明证得这个法身，证得真如了，这是原教的初住位才能够证得一品，是这样子啊。他这里讲到别教啊，自行之权呢、啊、经过开显以后即自行之时，如一切世间的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色一相无非中道。那么这个内容啊，跟这个法师功德品的这个就是一根清净啊，是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举的这个就是指的这个一根清净。况自行之时而非时也，自行之时是什么呢？法华经，佛自行之时啊，时真实，怎么可能不是实呢？当然是实，连过去的藏教、通教、别教都经过开显以后，经过法华的开显以后都变成了自行之时，何况法华经这一部经怎么不是自行之时呢？就是精进之体啊，就是实相啊，诸法实相。我们看世谦的解释，精进体者，这四个字里面的此之体字啊，正指精体，不偏不倚的指出这一部法华经的它的体，它的理体是什么呢？就是实相啊，精进之体啊，就是实相。体化他以下的两个体字啊，为体达之体，刚刚就讲啊，是体会通达这个意思，是动词了啊。所以第一句里面精进体者这个体是名词啊，后面那个体是动词，体化他之全实啊，体自行化他之全实。这两句里面这两个体字是动词，是体达，体达之体。由开故达，由于开显啊，由于开显法华经开显，所以才能够体达啊，故云体也啊，这是体达。初文啊，第一段的文字即是开藏六狗一，藏六狗一是什么呢？是藏教佛啊。狗一正是四维小圣化他全实，化他的全实啊，小圣的这个狗一啊，藏六狗一的佛啊，是化他之全实。那么经开即是同体的全实。精进 啊，金经开显，就把过去的藏六合一啊，开显了以后呢，变成同体的诠释，啊，变成法华经的体的诠释，啊，也就是在这个性觉品里面的璎珞长者穿璎珞啊，穿这个最庄严的衣服的那个长者就是圆教佛，啊，就过去的长者狗一的长者就是圆教啊璎珞的长者啊，这个璎珞长者就是圆教的佛身，啊，在体自行化他等者就是但不但空，就是通教佛啊，但不但空名为自行化他的诠释，经皆开支法华经啊统统把它开显，啊，是以一诸啊啊唯一不淡，过去的淡啊淡空啊是那是过去所讲啊，现在经过开显以后呢，这个把通教里面的这个淡的部分啊把它开显，变成唯一的不淡，无更求于小圣的衣食，就等同于那个衣里面啊有细珠的那个酒醉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衣服里面有这颗宝珠无价宝珠啊，还出去做苦工啊，去求这个衣食啊，一日之价啊，就是求小圣的涅槃了啊，不需要了啊。那么就把衣珠啊，这个珠宝珠拿出来的话呢？是无价的啊，宝珠啊，所以珠在衣内如同不淡啊，就是不淡空之理，也就是中道之理啊。由求小果如淡空啊，如果还是坚持他原来的心态不改，求这个小圣的果，那么如同啊淡空的理啊，同在一生。啊，这个淡空与不淡空啊，同在一身啊，啊，亦当与共啊，就是通教，共通就是共啊，就是通教啊。再看下面是别教，别教自行之权呢，啊，就是出二边的中道啊，对于佛的自行来讲是权是假的。是方便的，由纯教道，那么教道跟正道呢也是两种说法啊。什么叫教呢？就是圣人所说的叫做教啊，也就是能权之言教，这个叫做教啊，能权的言教叫做教。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行的这个道路。所以呢，这个圣人的言教，循着这个道路啊前进，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啊，这个叫做教道，啊。那么，如果真正的经过这个教道以后，能够悟到了这个理了啊，真如实相这个理了啊，契合了，这个叫做正道。那么现在谈到的这个教道呢，就是说还没有正道，还没有亲自证得这个教理，就是别教的三贤位这个菩萨呢，只是知道出离这个空假两边有一个中道，于是乎根据佛所说的教法朝这个目标前进，这个叫做教道，还没有亲自证得这个中道之理。所以由纯教道亦为实相，还是违背这个实相的。实相的话呢，真正的圆教的道理呢是当体诠释，并不是离了这个空假才是中，不是的啊，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违背实相的啊。净义开支，现在法华经呢也把它开显，无非实相，无非实相就是即空 即假即中，不能够是空假以外才是中，不可以这样。此等三教皆开，即以世间的资生产业尚皆是实相，况原教中间的自行而非实耶？那么这个就是开显以前的三教为实啊，为缘啊。那么《法华经》更不用说啊。好，这个把这一段的这个玄文跟这一段的释迁呢，回到我们课本上啊，我们看376页的课本。课本的第七行啊，妙玄云，妙玄云呢，就是我们参考资料的这个第二段的妙玄的文字啊，就是这段文字。我们课本上说，体化他之全实，那么这个地方少了四个字啊，少了四个字就是精精体者。这四字很重要，因为那一段的妙玄呢，是讲的是《法华经》的经体，所以经经体者，我们把它妙玄云啊，这个旁边啊加上四个字，经经体者，体化他之全实，即自行之全实，如隔衣内生十世长者。到这里为止呢还没有问题，接下去我们看课本的第八行啊，体自行化他之全实，即自行之实，我们课本是自行之实，可是呢真正妙玄的文字是自行之全实，加个全字，即自行之全实。好，从这个实这个字下去啊，就漏掉多了，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参考资料了，这个讲的是通教呀，对不对？而后面这个文字如一切自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是什么呢？是别教。我们看参考资料上不是吗？那是什么呢？六根清净位里面的一根清净，那是说的是过去的别教经过开显，所以中间漏掉了很多的文字，漏掉了多少呢？如衣内息诸，即无价宝也，自行之全，即自行之实，从这里才是这个别教，接这个如一切自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对不对？所以漏掉了，他把这个通教的头跟别教的尾接在一起，对不对？中间漏掉了好多句，是不是漏掉很多很多句子哦？啊，漏掉了如衣内息诸，即无价宝也，自行之全，即自行之实，如一切自生产业，这样才接下去的。因为从自行之全，即自行之实，这个指的才是别教，所以漏掉很多啊，漏掉很多，没问题吧？两边一对照就看到了，它漏掉了很多啊，漏掉的问题而且是蛮严重的，对不对？啊，它是把这个通教的部分跟别教的啊，通教的头跟别教的尾连在一起，啊，漏掉的是通教的尾跟别教的头都漏了。那么再来后面就没问题了，完全跟妙玄的文字就完全一样啊，所以这里他漏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字，漏掉很多字啊，意思啊就有缺陷。那么这一份参考资料上面呢，我后面啊抄了一段有关全跟实的问题，有关全的是问全实啊，这个道理啊并不是很好懂啊，并不很好懂。在我们看天台宗祖师的尤其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要很 清楚的辨明他这个权跟实啊，到底在讲是什么样的权跟什么样的实啊？什么叫做权，什么叫做实？它是啊，四教不同，法华四教不是吗？藏通别圆的四教通通的不同。所以呢，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抄一点出来，抄一点出来呢，看看啊，我们多看一点样子，看看能不能在读到相关的文字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够把它理清楚一点。首先要说明的呢，就是说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文句里面，他说到这个法华经的诠释。因为法华经方便品啊，方便是什么意思呢？方便就是讲诠释的。过去的方便，第一种叫做方者法也，这个我们讲过，对不对？啊，变则用也，这是第一种。啊，这个法有声闻法，有缘觉法，对不对？那么看什么样的根性，就拿来用，拿这个声闻啊，声闻法、缘觉法。声闻法讲四谛，缘觉法讲十二因缘，啊，如果是这个跟小圣差不多的菩萨啊，那么就跟他讲四六度，就讲六度，对不对？啊，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法去教他，这个就是方则法也，不同的法门，变则用也，用这一种的这个采取哪一种的教法来。针对哪一种的众生，这就是变则用也。法是所用，啊，用是能用，而且呢，这样的法去教某一种的众生，根本就不谈这个将来要跟这个真如实相要怎么样子吻合啊，将来要成佛，不提不谈。所以这一种的权叫做体外之权，跟那个实相的离体，就是跟成佛的那个道理啊，是很遥远的，连提都不提啊。所以这一种的权啊，这个方便啊，是体外之权，体外的方便。第二种方便者门也，啊，这个方便是入实之门，这也是体外的方便，体外之。第三种方便就是法华经了，方则密也，变则妙也。过去的密不谈这个体的跟体啊。完全是不相关联。法华经现在把过去的所有的这一些个方便把它开显以后呢，通通变成妙法。过去体外之权是密，就是佛不讲，保持这种秘密，现在完全公开，把过去的不讲的全部讲出来了，开权显示成为妙法，这是法华经的它的这个功能，是法华经的方便品。所以法华经方便品所讲的权跟实呢，是这样子讲的啊，这是法华经哈，在法华经里面一切法都是权，可是这个权是什么呢？是即时之权，这是第一种讲法，针对法华经的权时来说明。第一，在法华经来讲，一切法皆权，可是这个权是即时之权，就是不离开实相的权， 譬如像华华经，他举的是譬如像华华经啊，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这个实如是啊，就通通都是现象，都是现象界的一切皆全呢、啊。诸法是什么？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就是说明的宇宙万法。这是《法华经》里面讲的，宇宙万法是什么？就是这十种，也可以讲就是百界千如，一法界具足十法界，所以十法界总共变成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所以合起来就有千如是。百界千如都是四相，全部都是四相，四相就是全。法华经所讲的全部的四相叫做百界千如，从十如是开展变成百界千如。可是这些百界千如是即时之全，不离开实相的全，它当体就是真实，就是实相，这是法华经。而过去的全呢，是体外之全，包括这个门啊，都是体外之全，那是过去。现在讲到法华的时候，一切法通通都是全，但是是即时之全。一切法是什么？是百界千如。法华经的全就是实，同时呢，法华经又可以啊说一切法皆实啊，这是如来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讲，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在方便品里面的记述啊，一切法都是实。这是法华经的实，同时呢，法华经又可以说是一切法一全一实啊，那么诸法如实相等等的这些内容啊。另外呢，法华经又讲一切法非全非实，所以总的来说，法华经啊四句来界定这一部经的全实，说法华经是一切法皆全，说法华经是一切法皆实，说法华经是一全一实，说法华经是非全非实，都可以。可是呢，智者大师在他的这个法华文句里面特别要介绍一全一实，要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四句里面只讲这个第三句呢。他曾经这个啊，湛然大师啊在他的文句记里面曾经讲过，这个第三句啊是明辨，同时异辨。第三句里面有全有实，对不对？因为是一全一实嘛，所以在名义上名词上很方便，因为两种都具足。第一句只有全，第二句只有实，第四句是非全非实，而只有第三句是名称啊，全部全跟实都有，意义呢又能够具足。那么其他的三句呢，只有异辨而没有明辨，其他的三句啊。道理统统讲得通，义啊就是道理，道理全部讲得通啊，去拿来啊解释这个法华经啊，一切法皆全解释通，没问题，因为是即时之全，这个道理当然是没问题。一切法皆实也没有问题啊，一切法非全非实也没有问题啊，解释法华经都讲得通，所以是义辩。可是，在名称上来讲，总是不具足。 所以呢，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文句》里面，特别对于第三句“一切法一权一时”或者“有权有时”这个第三句啊，特别的在详细的说明。那么我现在抄出来的只有抄第三句，因为其他的它就比较简略，只是说明这四句话啊，来解释《法华经》的权和实多通，都是易变，就是道理上都讲得通。可是特别针对第三句啊，详细讲。
这样来诠释《法华经》，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法华经》的大体大有看说者、看听者，说者对机怎么样去讲给听者听到？
对，他讲四句，他讲四句是把所有能够涵盖这个诠释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从一切法皆权的立场上去解释《法华经》的权实没问题，从一切法皆实的立场也没问题，非权非实也没问题，一权一实也没问题，就四句是全部嘛。但是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初学的人最容易懂的是第三句啊。第三句呢，名词啊，有权有实了，对不对？统统记住。义理上也是完全讲清楚的。另外的三句呢，是根据这个湛然大师的解释呢，只有义辩而没有明辩，所以呢不细讲啊，只有第三句细讲。他是解释《法华经》的权跟实，跟过去的经典的权实当然是不同了。我们从这个三种方便来就知道了。啊，第一种是方者法也，辩者用也，那是体外之权。体外之权不是《法华经》的权。啊，第二种门，入实之门也是体外之权。啊，虽然他是经过的这个门以后可以入实嘛，但是呢，他本身这个门本身啊，跟实还是体外的，那是过去的经典。现在《法华经》的经典是全实是相即的，全实相即，《法华经》是全实相即啊。但是要去解释它的话呢，说它一切法皆全可以，说它一切法皆实也可以啊，说它一全一实啊也可以，说它非全非实也可以。所以用四种。来说明《法华经》的全实都可以的，但是特别要细讲的就是第三句啊，一权一实的部分。所以我在这一份参考资料里面抄出来的《法华文句》这一部分讲的就是第三句，一权一实啊，到底内容是些什么呢？我们看啊。经就有权有实，就是一权一实了啊。有权有实啊，就是一权一实。更开实法，从十个方面去说明它什么是权，什么是实。哪十法呢？哪十个方面呢？一，事和理是一对。事和理摆在一起的时候，事就是权。理就是实，再和理和教放在一起啊，理是所权，教是能权，对不对？权就是言字旁边一个全部的权，那个权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理是实，教是权。第三是教和行，教和行呢，这个行啊是权，教是实了，后面有解释啊。这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谁是权，谁是实。第四呢是缚，说缚，脱是解脱啊，说缚是一种权， 解脱就是一种死。第五呢是因和果，因啊是权，果啊是死。第六呢是体和用，从体起用啊就是力化他了啊，体用这个是指化他啊，离体跟从离体上所起的利他的这个作用啊，体当然是实，用是权。再来呢是见和顿，见教是权，顿教是实。然后再来是开跟合，开是权啊，就是分开，合是汇合啊，汇合啊是这个实。再看通别，通就是共通啊，指的是三圣共教啊，别指的是大圣啊，那个就是啊，别就是实，通啊就是全。然后再来习坛，就是四习坛，四习坛里面的前面的三个习坛是全，最后那个第一义习坛啊这是实。所以呢，有关这个《法华经》的全实的部分呢，啊，特别就这十个方面去说明一全一实，或者有全有实。那么，让我们呢看了以后呢，对于啊智者大师在他某些地方讲全实啊，到底是什么是全，什么是实呢？我们多看一些样子。那么这个他列了这个十法呢，十法彼此之间呢还有这个升起的关系，一个生一个啊，他升起的关系，十法升起者从无住本立，这个无住本啊就是实相，说一切法无住者理也。所以我们讲中论讲的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这就是无住本啊。啊，哪个？
从无住本
啊，
立，这个是到立才断。
对啊，从无住本立啊。
你看嘛，这边如果说从西坛后面进入十法升起者，我这样断给你看啊，从无住本断，然后立一切法，然后这边在后面再开始解释无住者是什么理也，然后后面再讲一切法是事也。
啊，你的意思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对吗？哎，应该是这样哈，那么就是他原文啊，原文的这个这个应该对的，这样子讲法是比较好，没错，我们来把它改一下，因为他原文当初啊，他原文就是这样子的，我抄的时候找他原文抄啊。我们这样，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立字后面标点符号去掉好了，没错没错，对，这个有道理哈，这样子改一改，他原文也是，就是我这抄他原文的时候就没有想这个，就照抄下来了啊。好，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那么无住的理也啊，就是离体啊，就是实相啊，理也，一切法者是也啊，所以理和是啊，这个是第一。十法里面的第一对或者第一双啊，接下去啊，理是故有教，因为有理有事，所以才有教法啊，所以理和教呢是这样子啊，摆在第二，有教故有行啊，所以变成第三，教行有行啊，故有缚，或者是脱啊，不行就缚嘛，行了就解脱嘛啊，所以呢，解脱啊，缚脱啊是第四，有脱故成因果，就成为因人和果人，因为解脱啊，它的地位啊有低有高啊，所以有因有果了，由于果。所以才能够显现体啊，体能够显，体显就能用啊，有果故体显能用，从体起用才可以化它嘛啊，化它之用嘛啊， 有了这个体和用以后，故有见顿之化，才有见和顿啊，见教和顿教啊。由于开这个顿见，故由于开跟合啊，就是互相不关联啊。像这个过去的原教啊，跟这个兼别教的那个这个华严来讲，它是开的啊。那个藏教更不用说，陆燕的藏教更不用说，方等里面的藏通别圆四教并谈，它也是开的啊。般若里面的原教啊，带通别也是开的啊。到了法华才能够合啊，会合会三归一啊，所以有开合啊。因为有开有合，故有通别的利益。通的利益就是三圣共法啊，也就是二圣人能够啊出三界了生死，这是跟大圣是共通的利益。但是呢，界外的利益呢是别教啊，是别啊，别义，别义就是大圣菩萨的这个利益啊。所谓的别啊，就是指的大圣的菩萨。分别两种义，所以才有四喜坛。所以智者大师从十个啊方面去解释这个权和实，它本身啊这十个这个内容啊，它是有升起的次第的关系的。好，我们休息一下。